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的第422次的录音。已经有朋友在问我说，是不是什么时候要恢复实体的课程？因为洛杉矶现在连餐厅都可以到室内去吃饭了。最近事实上也看到报复性的人潮，虽然政府已经解禁了，可是还是有很多的餐厅并没有允许客人在餐厅里面用餐。不过据我所知，开放的餐厅似乎人潮比以前更多了，可能必须要先定位什么时候可以实体到中心里面去上课，我想就看着办吧。用录音的方式其实也蛮方便的，而且时间上大家也更节省，所以就看情况怎么样，我们再来做调整。按照赛斯的说法，赛斯在 ESP 的学习班跟同学们讲说，放下你们的目标，放下你们的时间，跟着内心的感觉走，跟着实际的状况的变化走。我们现在的状况也是一样，我们就跟随着实际上是怎么样发展，我们就怎么样去做。所以没有想到既然用录音的方式连续上课上了422次了。另外这个星期是美国的父亲节，祝各位朋友，如果你是孩子的父亲的话，在这里祝你父亲节快乐。我们家的孩子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庆祝父亲节，他们想我会比较喜欢在8月8号来庆祝。不过我的儿女们今天还是去买了一些意大利式的披萨回来大家一起吃。我大女婿是意大利人，所以他买的披萨真的比外面在买的美国式的披萨要好吃很多。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程，今天是我们的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81节。我们上个星期是谈到赛斯介绍一种非常有效的精神练习的方法，是利用象征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目前的状态。刚好昨天我们在谈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我也念了一段白熊实验的内容。我们在白熊实验的内容当中看到了，如果我们要改变什么限制性的想法的话，是不能够纯粹用压制或者是分心转移的方式。昨天各位已经听到那一段录音了，所以在这里的话，各位也可以看到赛斯并没有教我们直接跟我们所难过的事情对敌，赛斯不会采取直接对立的方式。昨天介绍的方式当然是心理学家的方式，对赛斯来讲的话，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利用想象力。那想象力的话，就是利用到多次元的概念的。赛斯在教曾跟罗两个人如何去消除一个他不想要的想法。从这里各位也可以看到，他没有叫我们直接去对立，直接去消灭，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是用象征的方式，也就是用期待的方式。然后介绍了前面这一段精神控制之后，他另外用的方法就是用暗示的方式。我们来看看赛斯是怎么说的。赛斯是要我们根据我们兴趣而有所不同来做以下的精神的练习，而他强调这样的精神练习是用象征性的方式，而且象征性的方式是非常的有效。因为象征性的建设就是实际的建设，而象征性的破坏也是实际上的破坏。这个做法跟我们一般人的做法就不太一样了。我们想要避开一件限制性的想法，通常我们会直接对着所面临的事情，直接想要用自我的意志去移动它。比方说一个失恋的人，他会强制自己不要去想对方，忘掉对方，转移注意力。这是我们昨天在讨论的白熊实验。从心理学家的实验当中，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方法基本上是不太容易奏效的。当然最后的结论是说要去拥抱这个限制性，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当然是最好， 可是有时候我们的确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时候，要怎么做呢？这就是赛斯在这里所介绍的另外一个方法，是一种物件的转移的方式，很像我们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去买大吉子，然后说大吉大利，用萝卜来代表好彩头，这是用象征性的方式，然后才比较容易让我们在精神上站开来。所以赛斯在教真跟罗说，根据你们兴趣有所不同，而不管怎么样，在你们的心智的眼睛中想象一所破破烂烂、非常寒酸而且多年不用、摇摇欲坠又带有腐朽地板、门廊松松垮垮的房子，把你所不要的事情把它想象成一栋非常破旧的房子，已经快要倒下来了，然后想象把它夷为平地，好像这个房子就倒下来了，然后把这些剩下的残垣断壁、硬凿的硬凿、燃烧的燃烧清干净之后，就如同孙逸仙先生教我们的，彻底的破坏然后才有彻底的建设。这时候我们怎么去建设呢？他说，想象着在它的下面清洁的地面已经敞开来祝福的微风细雨和阳光，然后想象在那里建起了一所新的房子，伴随着你选择的最好的精品，把昂贵的精品、最好的材料，然后利用所有最新型的材料、具有特色的设计，并且你看到这个形象在你看到的先前的图像之上，已经在你的心理中把它建立起来。原来那个破破旧旧的房子，现在在你内心的图像上已经建立了一所非常新的，而且具有所有的精品跟最新型材料所建设出来的新房子。想象着夏日的微风吹拂着土地，想象着房间内弥散着泥土的清香，让这第一所房子代表所有负面观念或建设，然后让新房子代表你的渴望、你的理想跟你的建构，让它在你的心智中成为牢固具体的观念。必要看到一开始的物体已经被彻底的破坏，在放置新物体之前，要看到这个地方是清洁的区域，你已经把这些破坏过的东西、你不想要的东西已经清得干干净净了。第一个物体必须被故意破坏，它释放了所有的东西，而且要看到它的消失。这样的象征性会帮助你启动那些有必要在观念中被替换的力量，所以它是用象征性的方式来替换你内心的受限制的部分。他问罗说，你看到的任何物体都可以被用来替代房子，所以也就是你想要替代的部分、你想不要的东西是用房子来替代，用房子代表是一个象征性的改变的契机。赛斯问罗说，你跟上来了吗？罗说，是的，我跟上来了。赛斯继续说，如果正确地进行了这个练习，对于旧观念实际就不可能获得任何联系性的能量，而你的注意力就会被引导朝向期待的终点，物体应该是你最容易想到的东西。从赛斯所介绍的精神控制，各位看到跟我们平常在用的方式的不同点在于它是用转移的方式，所以你的能量才能够进行在这个转移的地方做引导。而当你所注意的事情是在建设线上，那么你的能量就会引导在那个你所期待的成果上面。这是比较重要的，是用能量的角度在思考，而更重要的是用象征性的方式去期待我们所碰到的难题。为什么需要用期待的方式呢？为什么需要用象征性的方式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实际上去移动我们内心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白熊实验。那如果用象征性的方式，我们就比较容易。其实在医学上也有很多人用这种方式，而且用在小孩子的身上。当小孩子身体上有所不健康的时候，他们用一种电脑游戏的方式，把身体的那些病毒、癌细胞之类的，把它想象成电脑里面的坏蛋，然后呢，一个一个把它杀死。 所以比较重要的重点，我们了解到是以能量的方式在考虑，而且是以替代性的方式来取代你现在的难题，这样你比较容易下手。不过赛斯还是在练习之前讲过，要根据个人的情况不同，也就是跟强度还是有关系的。昨天的实验当中提到，如果是丧失双亲这样的痛苦，可能比较难用一种转移的方式去转移，或者是你的注意力不容易把它移开。如果不容易移开的话，要怎么办呢？赛斯的做法就是分段进行。我们来看赛斯怎么介绍以下的内容。赛斯说，物体应该是你很容易想象到的东西。如果故意想象负面物体被毁灭是困难的话，这是一种它持续下去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没有关系。然后呢，你可以想象它的毁灭是通过另外一个过程，也就是自然的灾害。比方说房子遭到雷电的袭击，不是你把它消除掉，而是它受到了自然力量的袭击。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应该继续进行练习，直到你能够想象到你自己可以决定进行破坏并且重建。也就是如果强度很强的话，你必须要分两段来练习。一段的话呢，你想象你有一个破旧的房子已经摇摇欲坠了，然后不是由你自己把它拆除掉，而是透过自然的力量把它拆除掉，房子是受到雷电的袭击之类的。先以自然的力量的方式把这个破旧的房子拆掉，然后再进行新的建设。进行几次之后，当你更有信心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决定来进行重建。赛斯说，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要烧毁结构本身，那么你自己就没有准备好要摆脱负面的行动，所以还是要看看你怎么样去进行练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用这种环物的作用方式，能够把你心中想要移开的东西，用想象的方式把它移开。从赛斯所建议的想象或者是暗示，就可以看得到，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我们自己的信念当中去剥离出来，站开来。用这种方式的话，就不会直接面对面的要去处理我们自己的信念内容，而因此会采取一个强制的压制的方式。曾经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非常害怕他的老板，因为他的老板非常有权威，而且有的时候蛮凶的，所以老板在叫他去说话的时候，他都非常的紧张。后来他就想象一种方式，当他看到他的老板的时候，就把他的老板想象成卡通影片的兔宝宝，大概他的老板的样子有一点像吧。然后呢，他每次看到他老板，就把他的老板把他想象成兔宝宝之后，他每次看到他的老板就有一种想花笑的感觉，内心的那个轻松感就非常的放松了。他说他的这种方法非常有效，用想象的方式是把自己的能量直接转移到另外一种形象。想象这个字的英文多少跟形象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圣经上说，上帝是按照他的 image 在造人，也就是按照他的形象，或者是他内心所产生出来的图像。所以图像是象征性的，图像也是从内心里面去结构，而当结构内心的形象的时候，我们用的是我们想法的能量以及构图的能量。尤其是构图的能量已经去形成一个形象的话，就是表示什么呢？就是表示在可能性场已经有这样的形象，有这样的念像。我们有好几节也在讨论有关于念像的部分，念像本身是有实相的，而且念像是由想法所投射出来的。一旦我们用我们的想法去投射一个形象，它已经存在另外一个实相空间当中了。既然它是存在其他的实相空间，就如同我们在看电影一样，就如同我们在处理别人的事情一样，它就不是在处理你的事情。我们先构图，而构图构出来之后，就是我们已经塑造了一个心理的念像，并且这样的念像已经有它的存在空间， 我们昨天不是在讨论，所有我们投射的东西都会找到它自己存活的空间吗？它找到它存活的空间，我们再用一个客观的方式来处理它的问题的时候，这样的处理方式就不是在处理自己的问题了。我们从自己的角度站开来，首先就已经变成了思考在思考他自己的思考。再来呢，当你用你的构图方式去构造一个形象的话，你等于投射这样的念像到其他的位置上去。我们在处理那个形象的时候，当然也象征性的在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你的能量状态以及你跟这个新投射物之间的融合，就必然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我们回到506节内容的温习，在506节我们提到，以电信的角度来看，情绪能量的特质是什么？情绪能量的特质当然是吸引的作用、排斥的作用，再来就是它是强度跟深度的作用，再来它有吸引力的作用，也就是有融合的作用。我们主战场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把它投射到外面。就好像我前面在开玩笑说的，一个孙猴子他拔自己很多毛，然后创造出很多的其他的念像的自己，然后他可以跟这些念像的自己的各个不同自己做一个吸收的作用，把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念像的经验融合到自己的身上。如果各位稍微细心一点的话，你看整个赛事资料当中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处理的。为什么用暗示的方式对我们是有效的？为什么不直接就用自己的力量去处理呢？我们提过了，在我们这个实相上，我们所采取的这个能量方式，它的强度还不够强，在同一个实相当中去物质化一个东西。要强到能够物质化的话，当然最好是往内在去暗示、去输送，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主题。那第一个主题所说的就是像孙悟空一样去创造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一旦你创造这些可能性的自己，你可以再重新的把它吸收回来，不是吸引而是吸收。吸收之后就能够增加它的强度跟深度。这种做法就如同我们的内在自己在创造很多不同的物质实相的人格一样。我们的内在要解决它的问题，它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是不是他必须要透过去投射一个人格在物质实相上，然后从这个人格的体验当中再重新吸收回来这个人格所体验到的经验。于是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我们的内在自己就可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所用的方法，也就是用我们内在在创造外在自己的方式。在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用这种方式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增加它的能量的强度跟深度，而且当我们的一个想法在其他的地方能够存活的话，那么一旦能够存活，就能够产生一个新的力量。这种方式跟自己以所面临的问题对立，然后想要去消灭、想要去压制它、想要分心它的这种方式，在能量上来讲的话，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他已经介绍一套精神控制的方法，也就是我们把它转移到其他的实相上，用念像投射的方式，然后呢以象征性的方式来代替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这种所采取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当然他也提到，如果强度不够的话，可以利用分段的方式逐步来进行。他有特别在这里说明，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那么你可能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要脱离负面的行动，所以也不是你完全能够做到，还是必须要透过一段时间慢慢把能量的集中方式集中到建设性的工作之上。赛斯在这里提两句非常棒的话，他说象征性的破坏就是真正的破坏，而象征性的创造就是真正的创造。这样的练习就会缩短所涉及的物理的时间，我们就不用直接对自己来压制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必须要更长的时间，而且效果不会更好。那么谈完了前面的这个部分，再来就是谈到怎么用暗示的方式。暗示的方式是把整个能量的状况往上移，然后再从我们的内在投射回物质的实相当中。赛斯在这里说，不要怀疑，就像引起你的物质环境一样的引起你的梦境环境。 我们在物质环境的时候，不是用想象的方式把它建设成新的东西吗？那在梦中的环境也是一样的，只是在梦中的环境当中有牵涉到适当的暗示。在这里他说，就像我告诉你的那样，思想的负面模式被投射到两种状况，两种状况，一个就是白天醒时的状况，一个就是梦中我们在梦里面的做梦状态。白天的醒时生活跟做梦的状态，好比是我们的外在自己跟内在自己，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状态。那么在睡觉之前，适当的暗示对你的优势能够加倍的起作用，因为你立即在两个世界当中掌握你的地盘，一个就是内在的地盘，一个是外在自我的地盘。同样的练习在梦中也可以进行，我们在白天醒时的状况是用想象的方式，那在梦中呢，我们用的是暗示的方式，这与鲁伯创造深入的尝试是完全不同的方式。这里所说的鲁伯创造深入的方式，当然就是提到鲁伯创造一个假魔，一个恶魔，然后想把他杀死，这样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什么地方不同呢？赛斯说，因为他要形成的是一个在各方面都邪恶的生物，以便杀死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事情，而他本身在这方面就具有邪恶东西的意识，而那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你在创造的时候，你要创造邪恶，是不是你自己先有一个邪恶的念头？一旦你先有一个邪恶的念头，你所创造出来的邪恶念头一样的也在你自身当中啊，你并没有去清除这个部分。但是如果用其他的物件来代替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负面的效果。而其实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你所创造出来的房子，因为房子是死东西，是一个物件，它没有具有生命。那既然没有具有生命，就没有真正的意识。那现在如果你创造的是一个恶魔的话，那这个恶魔本身，首先它是生命体，生命体就具有它自我的意识。就如同一个父母把孩子生下来之后，虽然孩子是他生的，而孩子既有他自己的意识，你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他的。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生出一个恶魔，然后想用恶魔的方式来代表我们内心要弃除的东西，就单单用这种方式的话，我们既然创造一个生命体，而这个生命体又有他的自我意识的话，我们把它创造出来不是在自己惹麻烦吗？这是一个重点。而另外一个重点是，你在创造这样的一个邪恶的生命体的时候，你内心里面必然也带着邪恶。而只要它是生命体的话，它既有意识的话，假如我们要消灭对方的话，又涉及到所谓的人工的罪恶感了。因为如果我们在进行破坏的话，我们先已经有一个破坏的信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而这样的信念当然也会吸引同样的不良的情况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赛斯说，要去杀死一个本身在这一方面具有邪恶东西的意识，那是非常危险的。赛斯问罗说，你看到了这个区别了吗？这个区别基本上是非常简单的。第一个，你生一个孩子，如果你把孩子杀死，你是不是犯罪了？因为他是一个生命体。第二，你把一个生命体生出来之后，他完全没有办法受你的控制，他有他自己的意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要把它毁坏掉，你必须要先具有不良的意图，有比它更邪恶的念头。那么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念头，即便你可把对方杀死，你自己还是会吸引这样的邪恶念头所对应出来的实相状况。这就是罗兰所说的，自由自由，天下几多之罪恶，假如知名以行。我们以牙还牙的方式，或者如果我们要阻止一件不良的事情，而我们必须要用更大的不良的方式阻止不良的事情。我们说杀人不好，可是我们做的事情却是把那些杀人的人杀掉。我们所做的事情跟那个杀人的人所做的事情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吗？只是一个是站在邪恶的一端，而一个是站在正义那一端而已啊。所以赛斯为什么必须要用其他的东西，没有生命体的房子来代替？这就是跟真所用的方法有绝对不同的方式，因为那种方式是具有危险性的。罗回答赛斯说，我了解了。然后赛斯说，你可以休息，或者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问。 罗说，好，我们来休息。这个时候是10:25，然后休息到10:37。赛斯继续说，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所有的状况都会生存在你自己的心智当中。这里用的英文字是 mind， 也就是我们把建设以及思维的数量放在我们内心当中，任何提供给建设的意识思维的数量明显加强了它。举个例子来说，以鲁伯的情况来讲，鲁伯总是想成为一个作家，他然后就成为了一个作家，也就是他建设性意识思维的数量加强了，这个强度加强之后，然后他想成为作家，他就会成为一个作家。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比方说如果你没有那些白熊的限制的话，本来你要怎么行动就可以用你的方式来行动，因为没有拉扯的力量。以能量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的任何的愿望只要你采取行动，当然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没有问题。现在我们在处理的是，我们一旦碰到难题之后，我们想要去解决我们的难题，而要解决难题的时候呢，我们反而会被自我要控制的这些力量所限制住了。对赛斯这样的人格来讲的话，他要做任何事情他就去做了，然后就马上可以成功。而我们是因为有其他的力量，那个力量是压制的力量以及反弹的力量，是这样的力量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实现我们的愿望。如果你根据你的内在的内设能量的话，你当然本来就很容易去完成你所要做的任何事情。不要忘记，我们的思想本身就是能量，而能量一定可以达成它的行动。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可以直接变成我们的行动。那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思想去变成我们的行动，是思想后面还有思想，是那个情绪后面还有情绪在拉扯着我们现在所要前进的方向。所以如果各位用能量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我们在以动力的角度在讨论怎么样去心想事成，也就是如果你见即理即，你的任何愿望没有任何扯后腿的力量的话，你的力量当然是非常强大的。就如同这里所说的，鲁伯想要成为一个作家，他当然就成为一个作家啊。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时候，又没有办法去弃除我们内在的那个拉扯的力量，所以才会用象征的方式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处理完毕之后，然后再把它转移回这样的能量，变成我们能够使用的能量方式。赛斯再补一刀，他说一般来说他生病是因为同样的理由，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他自己拉扯的力量以及他真的想要生病的原因。这个我们在私人课已经讨论过了，他的成就因为他怕失去他的先生，所以才会产生一个病症，让自己呈现出来一个弱者的状态。罗回答他说是，然后赛斯继续说，如果把对于健康的渴望强调的引导向一个必要克服的象征的话，你可能更舒服的去避免所有健康或疾病的概念，并且会专注在另一个，比方说工作的方向上。这里所要处理的就是那个拉扯的力量。对赛斯来讲的话，我想这对赛斯太容易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因为我们的想法其实蛮复杂的，我们的想法后面还有想法，还有呢，我们会涉及自我控制的问题。而如果使用自我控制的话，自我的能量又不够，这个不够的能量背后又藏了一个真正你的想法其实是你不行的，你是匮乏的这样的想法。无论渴望的结果如何，这都会跟财富、声望或者诸如此类，但这样的一种强调也可以导致对路途上的一个障碍的关注，因为这样的障碍的关注就会加强的消极的状态。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有的时候他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要真正了解重点还是在能量上的强度问题。我们为了要强调一个障碍去消除它的时候，反而会加强这种消极的状态。这个我们在昨天的白熊的实验当中已经强调过了。而信心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信心会导致更多的信心，所以信心本身会让我们去拥抱白熊，让我们去了解我们只要行动就好了，并且在其中会 清除导致最不利条件的恐惧。其实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重新再归结一下，我们就了解整个核心当中还是我们对生命的信心。各位去想想看，如果我们对自己真的有信心的话，那么你在拉扯的力量就会完全消失掉了。为什么我们要自我控制？为什么我们要转移现在所面临的这些限制性的想法？基本上是不是还是我们没有信心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愿意跟随我们的内在的生命蓝图在潜力行动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会没有办法行动呢？我们之所以会面临白熊的限制，是不是由于信心产生出来的问题？昨天朗读到最后的时候，心理学家的感受最后是归结到我们要拥抱白熊。那你要拥抱白熊，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还是一个信心？所以如果一切都从信心来的话，我们就不会采取自我的控制，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该行动的方向来行动。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行动就没有任何的拉扯的力量，而没有任何拉扯的力量的话，不管你是用想象的方式去解决你的问题，或者是在梦中用建设性的方式，用暗示的方式向内在去提出你的请求的话，这两种方式都还是必须要真正的信心来加强它的力量。各位从威廉詹姆斯的书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威廉詹姆斯认为，如果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能够了解他现在所了解的事情，然后他会对生命充满了信心。如果对生命充满了信心，你的行动就不会有那种拉扯的力量在后面扯后腿。如果我们对多次元真的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的生命的信心就完全不会带来用自我控制的悲惨状况。各位去想，如果你要自我控制，你想要操纵某件事情，从一个地方把它移到跟你的内在不同的地方，你真正的问题是你对你的生命没有信心。所以为什么说信望爱？因为信心会导致更多的信心，并且在本身会清除最不利的条件的恐惧。恐惧不就是信心的相反吗？所以在练习中，你看到的房子可以简单的代表恐惧，可以代表一种基本疗愈的方法，并且可以代表一个新的房子的信心。你弃除了恐惧，而代表的是一个新的信心的建立。这种方式没有办法用直接的方式来进行，可以用象征性的方式，然后慢慢的把它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在鲁伯告诉他自己息肉有病的同时，这也导致了有机体以那种方式来进行表现。健康的梦更有益处，他能够告诉他自己，他做梦的自己会变成他的身体的形象，所以这全部都是由自己所创造的，也必须由自己的信心来建构他自己建设性的健康身体。他知道他梦中的自己是真实的，来自于任何建设的能量，如果交易另一种强大的缓急能量都会被削弱。保持热情有激情的良好工作愿望，比方说可以抵消不健康的愿望，不要直接对立。而我们一般在学的其实就是直接对立，我们用意志的力量想要用自我的控制的方式，其实我们是直接对着干的，所要做的事情反而是把它以象征性的方式把它削弱掉。如果各位对生命真的有信心的话，而能够保持热情，有热情有激情就有潜然的行动，假如你有潜然的行动，那任何所碰到的问题自然能够去移掉啊，就不会受到白熊的影响。赛斯还是一再强调，不要直接对立，你听懂了吗？罗说懂了，但除非是一些深任的事情或更强大的强度，在鲁伯的情况下，做女人的骄傲是会有帮助的。所以你看，说来讲去还是在讲是不是能够胜任得了，是不是能够有强大的强度。这也就是我们在白熊实验的状况之下提到的，有些事情你要转变那些想法，必须要你的强度比原来的强度更强。在昨天的例子当中所举的例子，比方说像一个孩子在玩电脑游戏，那种专注力那种强度很强的话，那么他要把注意力转移掉是比较容易的。 但假如像丧失双亲或者是失恋的情况之下，所面临的就是有一些似乎是更强大的这个能量，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们是不是能够胜任。这个在昨天的课程已经讨论到了，在鲁伯的情况下，鲁伯如果以做女人的骄傲来当作是一个能胜任或者是强大的强度的话，这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对鲁伯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能胜任的事情，而其他的因素也会发生一些作用，就像你的内在环境改变着你，也开始吸引其他的人，比方说你会吸引那些想要买画的人们，这是一种滚雪球的效应，一种加速。一旦安排好开始的基础工作，这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你要清理负面的一些片段体，你看要扭转起始，当结果展示的时候就会出现奇迹。现在除非你有问题，否则我会结束我们的课程。罗说我想没有了，然后罗的注解是说，在等待真是我走出恍惚状态的时候，我幽默地问赛斯说，你听到我今天晚上早些时候在说的话吗？我如果要长一个新的牙齿，这样的事情是可以做到吗？对罗来讲的话，他觉得这样的问话是蛮幽默的，但是我们听起来是蛮白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罗应该也不是20岁30岁了，然后他说他要长一个新的牙齿，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赛斯回答他说，如果你要下这样的愿望，你就去下吧。他没有说你可以哦，他说你想要这样去下愿望的话，你就去做。从英文上看来讲的话，赛斯是说你可以去下这个愿望 You can， 但没有说你会长那样的新牙齿，他没有用 will 这个字。但是赛斯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专注于利用我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要去咬东西。然后赛斯就结束今天的课程，他向珍跟罗两个人说，向你们自己喜爱的晚上好。罗向赛斯说晚安，这个时候大概是10:55。罗以下还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下面的私人课程从这本早期课的最后一本第九册中删除掉了，然而这些课程除了494节以外，将会呈现在私人课之中。这里所说的课程是从473节到490节，而这些私人课的内容我们在私人课里头已经上过了。我们今天就把481节全部讨论完毕了，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在这里停下来了。美国的父亲节，再次的向各位有孩子的父亲说一声父亲节快乐。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